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是旧约中对弥赛亚的预言，所以可以说是耶稣故事的一个前传，就是像电影的 prequel， 就是它的前传。那么在我们打开圣经来查考关于耶稣的预言之前，我们可以先去流行文化里面转一圈。那过去20年有两个风靡全球的文化现象，那一个是哈利波特的系列小说，一个是 HBO 的连续剧《权力的游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都没有看过哦，这个是
咱们老
对，那个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哈利波特迷。那个我以前经常说，这个哈利波特系列小说是自从托尔斯泰写了《战争与和平》以后最伟大的小说。但这只是开玩笑了，就是说其实他这个书还是一个流行的通俗的作品，就是说从文学的角度来讲可能没有那么的好。但是这个《哈利波特》这7本小说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它前后呼应，它的故事非常的完整。就是你有时候看第5本书里的一个看起来漫不经心的一个小细节，然后你读到第7本的时候发现，哦，原来有很重要的意义。或者你第7本里时候揭示的那个大秘密的话，你重新读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它在前面其实早就有线索。那这个 这时候就是读书特别有趣味的一个地方，就是它前面埋下的那些坑，留下那些疑问，后面它都会给出一些让你满意的回答。所以那个书迷追这套书追了10年，然后最后完全没有失望，因为作者给了大家一个完整的一个难忘的故事。那《权力的游戏》就不太一样，就是它的前几季大获成功，吸粉无数，然后给 HBO 赚了很多钱，所以就让他们这个剧组变得非常的富有。他们据说每一集的预算就有1亿美元，所以他们可以像拍电影一样的拍这个连续剧，可以搭设任何的这种复杂的这种场景，然后他们也可以用这个最好的这个特效技术来提升这个视觉的效果。但是这个剧的质量从第5季开始就是肉眼可见的就下降了，那到最后一季的时候就完全烂尾了。新来的可能看过《权力游戏》是那个这个一个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区别，就是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权力游戏》的前4季是根据马丁的那个小说所改编的，所以它有一个框架在那里，他们可以照着这个小说的故事来讲。那么但是从第5季开始，这个马丁的小说还没有写出来，所以这个剧本只能由其他的编剧来这个续写了。那他们不知道马丁最开始这个构想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前面留下的伏笔应该怎么收，所以他们越编就越这个驴唇不对马嘴。那哈利波特这个书不一样，就是他的7本书全是 J.K. Rowling 一个人写的。那在他下笔写第1本书之前，其实他对整个的故事已经有了一个整体的构想，所以对读者来说的话，这个书里好像到处都是奥秘，但是对他来说其实一切都早有计划，然后他只需要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幕布揭开，然后把这个计划显露出来。其实圣经也是这样的，就是它有着很惊人的前后呼应，有一个统一的计划。但是不同的地方就是圣经它的写作跨越了1000年，它远超过任何一个人的寿命，然后圣经也没有一部写作大纲可以代代相传，让后代的人知道前人的计划，然后可以按照这个大纲来续写。所以圣经很奇妙的地方就是它面对着像权力的游戏一样的困境，但是它把书写成了像哈利波特一样的成功。那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就是圣经确实有一个统一的作者，他有一个前后一致的一个计划，只不过这个计划的背后不是一个人，而是那位超越时间和掌管历史的神。所以圣经的核心故事就是神的创造、人的犯罪和神的救赎这3件事情。那这个故事的中心人物就是耶稣，所以我们下面就一起来看一看神是如何一点一点把他要告诉我们的这个故事完整的展现出来。那圣经开始第1章创世纪，他就讲这个神创造了天地万物，然后又造男造女，然后让他们在伊甸园中来管理看守。但是呢，很快这个始祖们他们受了蛇，也其实就是魔鬼撒旦的诱惑，他们背叛了神，然后这个神就开始对亚当和夏娃还有蛇都做出了审判。那特别是这里神对蛇来说，说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们的脚跟。 然后就是在这个诅咒当中了，这个其实是对蛇的一个诅咒，但是在这个诅咒当中，神已经埋下了救赎的种子。因为他这里提到这个后裔这个词，这个后裔这个词其实在希伯来文中本身它没有单数或者复数的区别，所以具体的含义的话要看语境。那前半句里面这个后裔大概是个复数的意思，它是指人类和撒旦之间有这种普遍的属灵冲突，但是后半句它讲到他的脚跟，这是一个单数的代词，所以它就指示的是这里面指的这个后裔实际上是一个具体的人。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后裔就是耶稣，他取了人的形象成了人的后裔，然后在和撒旦的征战中他会受伤受苦，但他最后会战胜撒旦。但是第一世纪的就是当年的这个第一代的这个创世纪的读者，他当然不可能知道这个后裔是谁。他们能知道的其实就是说神应许了一个人他会到来，他和失败的亚当夏娃不一样，他最后会战胜撒旦。所以这其实就是人给神给这个刚刚失败的人类的第一缕这个希望的阳光，也是这个故事里面神埋下的第一个伏笔。然后后来这个人类开始不断的繁衍，然后遍布五大洲，然后有些人他们已经忘记了神，有的人开始去拜这个撒旦制造的这些假神，但是还有一些人他们还记得真神，还记得神应许给他们的那位女人的后裔。所以这时候神呢他就拣选了和呼召了亚伯拉罕，然后把他从拜假神的那群人里面分别出来，领他到一个新的地方，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就是那个时候叫迦南地。那在这里的话，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他经过了考验，他遇到了挫折，然后也不断的成长，最后达到顶峰。那么这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那保罗在加拉太书3:16里面就直接来解读这个后裔，说他是个单数，是指向基督的。所以保罗这里写到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神应许的那个人的身份在这里我们看到又具体了一步，就是夏娃的后裔，我们知道可以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我们所有人都是夏娃的后裔，但是现在这个范围缩小了，他变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神拣选亚伯拉罕，他也不是为了他一家一族和一国的福祉，而是为了让全天下的百姓都得福。所以我们又知道这个应许之子他不会只是一个部落的首领或者一个国家的君王，而他会拯救全人类，会战胜撒旦，来逆转这个始祖犯罪所带来的这个后果的一个救主。然后又过了两代，然后亚伯拉罕的孙子是雅各，他实际上是所有的以色列人最后的一位共同祖先了。那大家如果在跟着我们教会读这个旧约的话，现在正好读在这个创世纪这段故事，他就是讲这个雅各，他的名字这个雅各这个字其实就是抓住的意思。那其实人如其名，他的前半生一直就是在用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诡计，就试图来抓住一些他想要的东西，哪怕是不应该属于他的东西。所以他就是在这个算计别人和被别人算计这个各种斗争当中，然后慢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渐渐的开始成熟，他就是从依赖自己的计谋到越来越信靠神。所以后来神给他改名叫做以色列。那以色列这个词它其实是有两部分，就是 Israel 就是争斗的意思， El 就是神，所以他就是争斗和神。那么可以被解释说这个与神争斗，然后因为在传说中他和这个天使摔跤并且取胜，但是也可以被解释为就说为神而奋斗。所以改名以色列的话就象征着雅各生命的一个新阶段，他不再是依靠自己的诡计，而是依靠神的力量和神同行，然后从这个争夺祝福变成一个神祝福别人的一个管道。那这个雅各他有12个儿子，就是后来以色列人的这个12支派的祖先。所以在他快要死的时候呢，他给他这12个儿子祝福，其中的第四个儿子犹大，就是他给他祝福记载在这个创世纪49:10里面，说归不离，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到细罗到来，万民都必归顺。这个圭和杖其实都是古代这个权柄的象征，就预示着这个犹大支派未来会有一个特殊的地位，这个国王会从犹大支派中出来。那细罗的话一般就是解释它是和平之主的意思，就是它会把和平带给万民。 所以这个就是犹太人文化当中这个弥赛亚传统的起点。那么弥赛亚这个词的话，其实在希伯来的原意里面就是个受膏者，就是被油来涂抹的一个人。因为在这个古以色列人的传统当中，就是用油来涂抹的话，是神拣选一个特定人物的一个象征的仪式。所以这个弥赛亚是希伯来文，然后这个基督这个词其实就是弥赛亚这个词在希腊语里的翻译，所以这个两个词其实是同样的意思。要用我们中文来意义的话，其实就是天选之子的这个意思。那现在我们就看到这个神应许的这个天选之子的范围更窄了，他从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变成了犹大的后裔。然后这之后呢，又过了400年，然后这个雅各的子孙在迦南地壮大，后来因为饥荒来到了埃及，然后就成了埃及人的奴隶。他们这种受苦的呼喊就传到了神的耳中，然后神差遣摩西来从这个奴役当中来解救这些以色列人，并且带领他们重新回到应许之地。其实这个故事有很深的这个属灵上的寓意，就是被埃及人奴役的以色列人其实就象征着被罪奴役的全世界所有的人。这个应许之地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就好像这个伊甸园对于我们所有的世人，那就是那是我们最初和神同享福乐的一个地方，但是因为罪我们失去了那个乐园。那神现在要差遣一个人来拯救我们，然后把世人带回乐园。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出埃及记这个故事的一个更深的一个寓意。那在出埃及记故事里面，其实一个高潮的话就是神降了十灾来惩罚这个不让以色列人离开的这个法老。然后那么第十灾实际上就是神击杀了埃及这个地方的所有的长子，就是每家的长子都被杀掉了。那但是神跟以色列人说，就说你们那天的话，你们要杀一个羊羔，然后把羊羔的血涂在这个门框上，然后这样的话，天使从你们家经过的时候看见了这个血的话，他就会从你们家的上面逾越过去，就是不杀这个家里的这个长子。所以这就是逾越节这个词的来源，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逾越节的羔羊。那其实并不是只有法老犯了罪，其实所有的人，埃及人、以色列人，他们其实都是罪人，都要面临神的审判。所以也不是以色列人做对了什么，而是神的审判逾越了这个以色列人，实际上是神的拣选和怜悯，还有神的宽恕。但是这个宽恕也不是没有代价的，这个逾越节的羔羊他被杀了，他的血被涂在这个门上来遮盖以色列人的罪。所以这个羔羊其实也是在预表着耶稣基督，就像约翰福音1:29的时候，就是使徒约翰他第一次看见耶稣的时候，他就喊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么哥林多前书5:7里说，保罗也跟我们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耶稣其实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他用自己的死为这个罪人付上了代价，使神的审判没有临到我们身上。当然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还没有把亚伯拉罕的那个后裔或者犹大支派的那个王和这个逾越节的羔羊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个其实不奇怪，因为这两个，一个是得胜赐福的，一个是替罪被杀的，所以这个是个截然相反的两件事情。所以如果是一个人来做计划的话，他们这两件事情绝不会统一在一个人的身上。然后呢，后来这个摩西呢就带着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然后在旷野中流浪。其实神有很多怜悯，他把他们从奴役的苦难中救出来，但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其实还是没有 ready， 他们在这个旷野当中不断的被罪所诱惑，然后不断的抱怨神，也不信靠神。那么摩西就做了神和人之间的一个中保，就是他把神的话带给以色列人，然后又为以色列人的过犯和需求来向神来祈求。那摩西临死的时候呢，神告诉他说，我要从他们的弟兄当中给他们兴起一个像你一样的先知，我要把我的话放在他口中，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告诉他们。所以这是神向以色列人做的又一个应许，就是有一个像摩西一样的先知能够和神面对面做中保，带来拯救的一个人。那犹太人他们对这个预言有不同的解释，就是有的人，尤其是后来的法利赛人，他们认为这个摩西说的这个后代的先知，其实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先知的一个统称。但是也有一些犹太人，他们主张说这个先知就是特指弥赛亚。 那个将来会带来救赎的人。那在新约圣经里面其实明确无误的指出，这个像摩西的先知就是耶稣。那我在这里说是新约圣经里，而不是基督教神学里，就是因为如果我们一提基督教神学，大家可能想到的就是一些白胡子老头，然后坐在好多好多的书里面，然后他们就琢磨出来啊，圣经这句话原来有这么深的一个含义，然后我们看了以后都是觉得有这样吗？都有时候看不懂。但是这个预言其实是明确的写在了这个圣经里面，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三章和第七章，彼得和斯提凡他们的讲道当中就明确的指出了说主耶稣就是那个神应许的像摩西一样的一个那个先知。所以彼得和斯提凡他们的讲道其实就发生在耶稣钉十字架后不久，几个月的时间大概。那个时候没有神学家，他们教会也没有什么纪要真理委员会来讨论这件事情，来决定这些事情。那么像彼得和斯蒂凡这些升斗小民，他们是如何突然获得了这个对旧约的这个一个新认识？那答案其实就在路加福音的24章27节里面讲到，就说耶稣复活以后，把凡经上所指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然后44、45节又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打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所以对旧约当中的这些种种的伏笔的揭秘，其实正是来自于复活以后的主耶稣本人。就像《哈利波特》这个书里面最后的种种秘密，在第七本书里由这个老校长来亲自揭秘，就是因为这些秘密就是他设下的。所以你其实就你就可以想象，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会很难去解释这些门徒在耶稣在世的时候都糊里糊涂，总是不明白耶稣讲的话。然后等到这个耶稣被抓了以后，他们都四散奔逃了。但是结果在耶稣死后几个月的时间，他们不仅重新获得了这种勇气，可以再去聚集，而且有了这个完整的福音和对这个旧约圣经的一个全新的一个解释。那么除非他们讲的是真的，除非他们真的是从复活的主那里学到了这一切。那我们再回到旧约的历史，那就是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来到应许之地以后不久就开始固态复萌了，就又开始拜假神呀，然后互相算计啊，兄弟相残，这各种狗血的事情。这其实是以色列历史的一个反复上演的一个主题，就是以色列人蒙神救赎保守，然后变得富足强大，然后就开始远离神，然后神的审判还有他们自己作死的各种事情就相继来到，然后以色列人又变得苦不堪言，他们又开始求告神，又开始悔改，那神的怜悯再次临到，然后以色列人再次被拯救，然后整个这个过程就又再来一遍。那我们就是读旧约的时候有时候会想说，以色列人怎么这么没记性啊，就是他们就是一个人得有多蠢才能反复的犯同样的错误，对吧？我们常常会有这种想法，但其实同样的事情也很可能会发生在我们当中，因为就是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定义要去背叛神，要去远离神，只是我们好像被其他的一些东西，神以外的东西吸引的更多。那比如说我们可能还是坚持每个礼拜都来教会来敬拜，然后我们每天都读圣经，但是当我们离开教会，当我们放下圣经，那生活中的其他95%的时间，那些时间其实在塑造我们的生命。那我们有时候可能都完全没有觉察到，那可能到了5年、10年以后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一些变化，比如说神的话不再能那么打动我了，或者我做一切决定的时候很少有神的影子了，或者我们夫妻关系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和睦了，或者我儿子好像突然变得很叛逆了，就是很多时候是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才发现其实我们慢慢的就开始走偏了。那其实以色列人他们当初经历的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不论是古代的以色列人还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其实我们都时时刻刻需要神，需要和神来一起同行。那经历了那么多失败和苦难以后，以色列人终于等到了一个就像雅歌所预言的那样的一个王，这个人就是大卫。那他确实就是像预言一样来自犹大支派，他很英俊勇敢，就会弹琴，能写诗，而且还自带这个主角光环，所以他小小年纪的时候就击杀了巨人歌利亚，然后他这个扫罗王几次三番的想害他，他每次都可以奇迹般的化险为夷。 那后来以色列人在最危急的时候，这个大卫他力挽狂澜，百战百胜，然后建立了一个很强大的王国，人民都开始丰衣足食，外邦纷纷的臣服，所以以色列人就觉得这个神的预言已经应验了，就是大卫就是雅各说的那个细罗，那个让万民得福的那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那个可以打败这个大蛇的女人的后裔。但是可惜不是，这个大卫成功了以后他就变了，他没有打败这个大蛇，其实他被罪打败了。他当时已经妻妾成群，但是他还贪恋别人妻子的美色，甚至害死对方的丈夫，然后他的儿女都是彼此仇杀，然后最后他亲生儿子反叛他，就搞得他狼狈不堪。那就是如果大卫不是这个应许之子的话，那么谁是？那神在这个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到十六节里，他曾经和大卫立约，就是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必坚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所以在这里的话，这个弥赛亚这个概念就已经完全成型了，就是他是大卫的子孙，他的国必坚立到永远，以色列人就是对这位新的弥赛亚的这个等待就正式开始了。但是这个等待的过程很不顺利，就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仍然在作王，可是他们一代不如一代，就是罪越来越深，和神也越来越远。一直到这个主前的586年，这个巴比伦帝国来把这个犹太国给灭国了，这个耶路撒冷被攻破了，圣殿被烧毁了，神的约柜也不知所踪了。那大卫的子孙，这些犹太的国王都成了阶下囚，所以这时候看起来好像一切都已经完了，就是再也不会有大卫的子孙来接替王位了。那这时候呢，以色列的移民当中就出现了一些很奇怪的人，他们是神的先知，就是他们仍然在反复的讲述这个神跟大卫的这个应许，就是说有一位弥赛亚他会到来，先知就重申他是大卫的子孙，他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西就是大卫的爸爸的名字，所以说耶西的根实际上就是说的是大卫的后代。然后先知又说，这个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他必掌完全，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必安然居住。那这个先知甚至连这个弥赛亚出生的地点和时间都预言了。那在这个弥迦书五章二节里讲到，他说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但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人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个其实就指明这个弥赛亚将来会出生在伯利恒，这个伯利恒其实也是大卫的故乡。那所以的话，后来耶稣他出生的时候，这个希律王很担心，所以他就去找了这个祭司长，然后问说弥赛亚会出生在什么地方。那么祭司长就告诉他说会出生在伯利恒，因为而且引用了一段圣经，就是因为这个已经是在犹太人当中广泛被接受的一种说法，就是弥赛亚会出生在伯利恒。但是这段经文里其实还是有一些令人吃惊的地方，就是他说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其实是一个非常让人吃惊的想法，这表明这个弥赛亚不仅是大卫的子孙，而且他的起源他的根源是从太初就有，显示了他的神性。那这个其实就和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讲到说太初有道，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就是相互呼应的一个想法。然后这个弥赛亚出现的时间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但以理书的九章二十五节，他讲到就是说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时候，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那就是在公元前的457年的时候，亚达薛西王就是波斯的国王，他发布一个命令说要重新建造圣殿。那么这个故事记载在这个以斯拉记的七章十二到二十六节里面。那他说到这个七个期，七期就是49年，这大概是指这个建造圣殿重建耶路撒冷的这段一个时期。然后62个期的话是434年，就是延续到弥赛亚到来，所以总共是483年。那我们算一算的话，就是说从主前457年过了483年以后，就是主后的27年。那这个其实和耶稣开始传道的时间是相当吻合的。上礼拜之前讲到，就是我们现在一般认为耶稣他钉十字架大概是主后30年的时间， 然后他一般认为他传道有三年的时间，所以差不多就是主后27年这个弥赛亚开始出现来宣传这个神的话语，所以这个和耶稣的这个时间是非常吻合的。然后这个但以理书这里面9:26又说到，说过了62个期，那个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民来毁坏这城和圣所。那这个其实指的就是耶稣的受难，还有后来这个罗马将军提多带着兵来摧毁了耶路撒冷和圣殿的这件一件事情。那再一次的话，这个其实不是基督徒后来的创造了，因为这个但以理书它写在耶稣出生之前500年的时间。那同样的话，在耶稣之前的话，犹太人当中这个艾塞尼派，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死海古卷的作者，就是艾塞尼派，他们这些人的话，就是对弥赛亚的到来和这个末世的这个来临有特别强烈的期望。我们可以在死海古卷中看到很多这样的记载，就是他们认为但以理书就是在预言末日的具体时间。那其实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在耶稣出生的这个前前后后的这段时间里面，其实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出现了很多自称自己是弥赛亚的人，这其实就反映了，就是犹太人他们对这个时间弥赛亚会出现其实已经有了一个期盼，所以会有不少这个附会的人跑出来说我就是弥赛亚，然后你们来支持我。但是所有的这些人他们都是在迎合民众对弥赛亚的这个期望，所以他们都是以军事和政治领袖的姿态来出现。那么没有一个人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一个人宣称他们是做属灵上的救赎，那他们都是以反抗罗马的这个统治为目标，就是要把百姓从外族统治的这个奴役当中解放出来。但是耶稣他从一开始就讲，他的目的是要把百姓从罪的奴役当中解放出来。所以当初大多数的犹太人他们对弥赛亚的期待其实是这个前者，对吧？这个差异就导致了大多数的犹太人他们拒绝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大家可能记得，就是四本福音书里都记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他骑着驴光荣进圣城这样一个故事，对吧？就是那些欢迎的犹太人都把自己衣服脱下来铺在地上，然后高喊这个何撒纳。那何撒纳这个词其实就是呼求拯救，或者说现在拯救的这个意思。所以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说这些人他们看到耶稣来了以后，他们觉得这个是弥赛亚，然后他们把衣服都脱下来以后，他们在那喊说现在就来拯救我们。他盼望的实际上是一个来拯救他们摆脱这个罗马这个奴役的这件事情。那个这个耶稣骑驴这个其实不是个问题，因为在这个撒加利亚书9:9里面，其实他就讲到，就是说耶路撒冷的民啊，你们应当欢呼，看那你们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所以以色列人都知道这个弥赛亚就是应该骑驴的，他不是骑高头大马的。那么问题出在这个耶稣进城以后，他先去了圣殿，然后把这个换钱的卖鸽子的那些小商贩的摊子都给砸了，然后他又开始在圣殿里给人治病，然后治完病以后呢，他就出城过夜去了。然后这个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希望这个弥赛亚进了门以后不是朝左拐去圣殿，而是朝右拐去罗马军营，带着大家就把他们给干翻了就好了。那结果他们跟了耶稣一整天，就是耶稣完全没有要动手的意思。那么人民在那时候就是他们开始有这个失望的这个情况。那么发展到一周的最后，我们看到耶稣被他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就是到底是哪一个弥赛亚才是旧约的圣经里面预言的那一个，是这个人民所期望的军事统帅呢，还是耶稣这样一个谦卑的仆人，就是一个作为人的这个君王领袖呢，还是拥有一个神性的特殊的存在？那我们可以再一起回到以赛亚书，因为以赛亚书是对弥赛亚讲的最多的一个书卷。那在以赛亚书的7:14里面，他说到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这个其实他表示了，就是我们现在的解释认为这是表示了弥赛亚有这个超自然的出生。那这个其实和耶稣的出生是相一致的。我们知道是这个玛利亚她是在结婚之前，她就是从圣灵感孕，就是说她是一个处女，但是她由圣灵感孕然后怀孕生下了耶稣。 那今天的犹太人会说不对，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表明你们基督徒在乱解圣经。就是这个，因为在希伯来原文里面，这个词确实是童女而不是处女。就是童女的话，就是年轻女子，一般是指这个没生过孩子的女子。然后呢，她可以是处女，但是呢，不是明确的表明一定是要处女。所以他们就说，这个圣经里根本就没有说有什么处女生小孩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说这个是你们基督徒乱讲。但是有两个，我觉得有两个原因让我们不完全同意犹太人这种解释。第一个就是说，他这里说到，就是说主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对吧？兆头的意思就是说，一件大事要发生之前，然后我给你一个提醒的东西，让你能知道这个大事什么时候发生，对吧？就比如说我在这里预言说加州要大地震了，然后呢，大家都问我，那我什么时候这个地震会来的时候？我说我给你们一个兆头，你们早上起来就看这个太阳，如果从东边升起的话，那这个地震就来了，这个就是兆头了。那人家肯定就鸡蛋就扔过来了，对吧？因为每天太阳都是从东边升起来的，所以你这根本就不是兆头，每天都因为它起不到兆头的作用。那这个童女，一个年轻的女子生孩子，这也是每天都发生的事情，对吧？这个不会是一个兆头，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理由。另外一个理由的话，就是说大概在主前3世纪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很多犹太人已经离开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然后他们住在各个地方，他们都讲希腊语。那所以的话，就是他们就是有这样一个需求，就是要把希伯来圣经翻译成希腊圣经。然后这按传说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埃及的国王这个托勒密，他就找到了这个犹太世界中最德高望重的70名长老，然后让把他们关到亚历山大，据说是把他们每人关一小黑屋，然后让他们自己翻译圣经。然后这个70人翻译圣经以后，翻译出来的以后，大家一看，一个字都不差，就是70个人翻译的圣经完全都是一模一样的。那么，所以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他们就认为这是一个神迹，就说不是他们在做翻译，实际上是神来翻译的这件事情。那这个事情真假，我们现在很难去考证了。但是就是其实是一本，就是是最权威的一个希腊文的译本，这个确实是事实，我们都知道。然后，在这个其实是译本里面的这个以赛亚书7章14节，他这里写到的是必有处女怀孕生子。那么这个也是发生在耶稣之前，所以不是因为后来见了耶稣以后我们把这个东西改成处女，就是说在当时那个时代，这些被神所感动的这些长老，他们其实已经对这个弥赛亚的出生有一个超自然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所以他们在把这个可以是处女，也可以不是处女的这个童女的希伯来斯文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他们选的是用处女这个字。那其实更直接、更明显的例子就是以赛亚书9章6到7节，我们上个礼拜志兄也带我们一起读过，就是说，他说因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必从平安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其实这个话，其实我们读的时候会觉得，可能我们读的时候都是从基督徒的角度来去看这件事情，因为但是你如果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的话，这个话其实很不通的，对吧？他讲到的是一个婴孩，然后说这个婴孩的名字是永在的父，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对吧？很少有人会用这个这样的词去来去形容一个婴孩。其实他这里就是讲到这个，这是一个人类的婴孩，但他其实也是神。所以我觉得从这个9章6到7节里边，这个就是弥赛亚的神性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暗示在这里。那我们再结合这个弥迦书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旧约圣经里面确实暗示了这个弥赛亚的神性。然后另一段非常有名的经文是，就是以赛亚书的53章3到5节，他讲到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那这里面的话，这个弥赛亚是一个受苦的仆人的形象，那他的使命就是自己来承受这个痛苦和死亡，为世人带来医治和救赎。那这个其实和耶稣的使命和他自己的宣称就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和犹太人的期望是完全相反的。 那你现在如果去找一个犹太人，你问他们怎么解释这个以赛亚书53章，那他会讲说，这个受苦的仆人指的就是犹太民族，就是他们这个受苦的民族。但是你仔细想想，就是因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你这个用犹太民族来解释就比较的牵强，对吧？我们确实知道犹太民族这2000年来他们受了很多的苦，但是如何因为他们受的苦我们这些外邦人得了平安，这个好像很难说得清楚。那其实这段经文它不仅描述了弥赛亚的品格性情，还有耶就是就是这些东西和耶稣其实一丝不差，而且它揭示了这个神救赎计划的一个非常出人意料的地方，就是神拯救罪人的方法不是把这个罪人抓起来暴打一顿，然后让他以后再也不敢犯罪了，而是他把罪人的这个犯人这个人的这些罪背在了自己身上，用自己来代替人承受了这个罪的后果。其实这就是和出埃及记时候逾越节的羔羊那个是相呼应的，就是也是和以色列人千年以来的这个献祭制度是相应的，就是我们献祭就是用这个羔羊来代替人的罪，而这个最终的话，最终的献祭是神把自己摆上来献祭。那还有这个以赛亚书的49章6节，他讲到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然后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那犹太人他们期待的弥赛亚其实是一个专属以色列的这样一个救主，但是这里面的话，这个弥赛亚的使命其实不仅限于这个以色列，他要成为外邦人的光，要把神的救恩带给全世界。所以这个其实和亚伯拉罕之约里面神的应许是一致的，对吧？但是其实这个也是贯穿了耶稣传道的这个整个的生涯。那还有11章6节，他讲到就说将来的弥赛亚的国里面，豺狼必和羊羔同食，豹子和山羊羔同居。那么这个犹太人期待的弥赛亚建立的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具体的政治国度，就是在疆域上啊，在军事上恢复以色列人的这个独立和权利，所以这个国度的标志就是外邦人的臣服。但是我们这里看到这个弥赛亚的国度其实它更多是一个属灵上的更新，对吧？它体现出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之间的这样一个和平和和谐的这样一个景象。所以的话，就是当人们仔细的去研读旧约的圣经的话，就是当我们试图了解，真的想去了解神所应许给世人的那个弥赛亚，而不是我们自己所期望的那个弥赛亚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这确实是一个柔和谦卑的弥赛亚。他是王，他有智慧，有能力，有权柄，但他也是一个受苦的仆人，为要把世人从亚当和夏娃以来的罪的捆绑当中解救出来。所以就是如果我们人把自己的这些需求和愿望能够暂时放到一边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预言当中的弥赛亚和那个后来来到世上行走在这个受苦的罪人当中的这个耶稣是丝丝入扣，契合无间的。就是耶稣就是那个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那个为我们而生成为和平之君的婴孩，那个拯救以色列的大卫的子孙，那个从犹太支派出来的细罗，那个使万国万民得福的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个打破骨蛇的头战胜罪恶的这个女人的后裔。所以这些的话大概就是我们基督教在证明耶稣是弥赛亚时候最常陈述的一些的证据。其实神在旧约的圣经里面还埋下了很多很多的伏笔，其实耶稣的身影在旧约的书卷中处处可见。就是我们不知道大家知道，就是个很有名的牧师叫 Timothy Keller， 他去年去世了，得癌症。他去世之前他想做的最后一个事工，就是他做了一套的那个YouTube 的这个 video， 他就是讲在每一本旧约的圣经里面的耶稣的形象，耶稣的福音的信息埋藏在那里面。但是很可惜，他大概就做到列王记还是历代志的时候他就已经去世了。其实你在看那个 video 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创世纪的时候讲的那个人和到最后的时候这人已经完全不一样，就是非常非常的消瘦，就可以看到那个疾病在他身上。对，就是很让人伤感的一件事情。但是就是确实他还有很宝贵的这个信息，就是想留给我们，就是让我们看到在旧约圣经中其实这个耶稣的身影其实是处处可见。那其实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就是我想分享两个就是给我很多感动的一个地方。就是第一个伏笔的话是在撒加利亚书3章， 他就是讲到这个先知撒迦利亚，他看到了异象，然后他看在他的异象当中，他看到这个当时的大祭司约书亚，他就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天使面前。
嗯，
那这个是一个给以色列人很强的视觉冲击的这样一个画面，因为我们知道按照以色列人的习惯的话，这个大祭司要去献祭之前，他提前7天就从家里搬出来了，就是不再和你们这些罪人在一起了，他独自住在一个地方，然后在那悔改，然后在那里祷告，然后到了献祭那一天的话，他要洗澡，然后换上全新的白袍，然后进到殿里面去以后，先是为自己的罪来献祭，献完祭以后都要出来把衣服全脱掉，再重新洗澡，再换上一身新的衣服，再进到殿里去，然后给这些祭司立位人来献祭，然后再献完了以后再出来，衣服全部脱掉，再洗澡，然后第三次进去以后才是给这个以色列全国的这个老百姓来献祭。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献祭的过程是多么的严肃，就是说就是对这个洁净是多么的苛刻。所以就是你可以想象这个大祭司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神面前的话，这实际上是一个多么的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其实这个正是福音，我们所知道的福音的信息，就是耶稣来到以后我们才明白的这个道理，就是不管我们洗多少次的澡，我们换多少身的衣服，我们在神面前，就是说也不管我们如何的修行，我们多么努力向上，或者是旁人怎么样的赞扬我们，把我们当作榜样，我们在神面前其实仍然是污秽不堪的，我们就是没有办法靠自己来洁净，那就是能够配上这个神的同在或者神的儿女这个身份。直到500年以后，又有一位大祭司约书亚来到。就是大家知道，就是耶稣这个词其实是希腊文来的，它就是希伯来文约书亚的这个，实际上是同一个词，就是说耶稣就是约书亚。所以在500年以后，这个撒迦利亚之后500年，又有一位大祭司约书亚来到。那他是无罪的，而且他是清洁的，他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献祭，而且他献上的是他自己。那么因为这位大祭司，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然后因着我们对他的信，然后神让我们都变成了洁净的。所以这就是哥林多后书5章21节讲到，神使那无罪的因着我们成了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实际上这就是神在撒迦利亚书在耶稣之前500年的时候，其实就埋下了这样一个福音的伏笔。那另外一处的话，我觉得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故事。那这个故事给我们今天的信徒，尤其是我觉得身为父母的信徒的话，就会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冲击，对吧？就是说我们会想说，神怎么可以提这样不近情理的要求，就是说神如果要想这个试炼亚伯拉罕，看他是不是爱自己，一定要用这么残忍的方法吗？就是神难道没有意识到杀子献祭这样的事情和他一向以来所展示的神的品格和性格性情是相互矛盾的吗？但是这个故事它其实很巧妙的一个地方，就是在于神用了一个换位思考的方法来预备我们的心，来帮助我们理解那个1600年以后才会发生的这个福音的这个真意。就是在这故事里面，神阻止了亚伯拉罕杀以撒以后，对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爱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那其实这句话不正是我们现在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跟神说的吗？就是我们如何知道神是爱我们的，其实不正是因为他没有把他的儿子，就是他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们吗？所以我们现在对神献以撒这个要求有多么的抗拒，那我们就会明白主耶稣的牺牲这个代价其实有多么的沉重，我们对自己的孩子有多么的不舍，其实我们就明白神对你我的爱有多么深。所以我觉得这是神在1600年前埋下的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伏笔。那其实我们今天这里来详细查考这些旧约圣经，其实来证明耶稣是弥赛亚，这个不是一个历史学的课题，那其实是为了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有根有基。我们在这里讲这个耶稣的故事，也不是因为他比哈利波特还要精彩，其实更是因为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些故事当中能够遇见耶稣，就是让那些经历那些就是改变了他门徒的那些经历，就使我们也能像那些门徒一样生命有所翻转。